金阁寺第七章，总之，我体验到一种不期而合的东西在起作用，犹如镜中的走廊，一个影像会一直延续到无限的深处。过去所见的事物的影子也会清晰地反射在新遇见的事物上。我被这种相似所引导，不觉之间走到了走廊的深处，心情像是走进了摸不着边境的内室一样。我们并非突然遇到命运这个东西，日后因判处死刑的汉子，平时走在街上所遇见的电线杆或者是火车道口，也会不断地描绘出刑架的幻影，同时应该对这种幻影感到亲切。因此我的体验里没有重叠的东西，没有类似重叠形成的地层，没有类似制造山形的厚重。除了金阁，对所有事物都没有亲近感的我，就是对待自己的体验也不抱有特别的亲近感。我只知道，在这些体验里，没有被黑暗时间的海洋完全吞噬的部分，没有陷入毫无意义的、漫无边际的重复的部分，而正在逐渐、逐步的形成由这样小部分连锁组成的一种可恶的、不吉利的图景。那么，这一个个小小的部分究竟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也思索过。然而，这些发光的七零八落的片段，比在路旁的闪光的啤酒碎片更缺乏意义，更缺乏规律性。尽管如此，也不能认为这些断片是过去曾经塑造成美丽而完整的形态所失落的碎片。虽然他们在无意义之中，在完全缺乏规律性的情况下，被世人当作不像样的形态而抛弃了，但他们各自都在憧憬着他们的未来，他们以碎片低微的身份，毫不畏惧的、不愉快的、沉静的，憧憬着未来，憧憬着绝不会痊愈和康复的、手够不着的，真正是前代未闻的未来。这种不明了的自我反省，有时也会给我带来某种连我自己都觉得与自己不相称的抒情式的兴奋。这种时候，倘使恰巧赶上的是明月的夜晚，我就会带着尺八到金阁的旁边吹奏一阵子。现在我不用看乐谱也能够吹奏过去薄暮吹奏过的原式车的曲子了。音乐像梦一样，同时也与梦相反，类似更加确实的觉醒状态。我在思索，音乐究竟属于哪一类呢？ 不管怎么说，有时音乐具备可以使这两种相反的东西逆转的力量。有时我很容易的化身成为我自己，化身为我自己吹奏的原式车的曲调。我懂得我的精神化身为音乐的乐趣。与波梦不同，音乐对我确实是一种慰藉。吹完了尺八，我经常沉思，金阁为什么不责备也不阻挠我这种化身，而默许我的这种化身呢？另外一方面，每每在我企图化身为人生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金阁为什么一次也没有放过我呢？他会立即阻止我的化身，使我还原成为我自己。难道这就不是金阁的做派吗？为什么限于音乐，金阁才能容忍我陶醉和忘我呢？这么一想，单凭金阁宽恕这一点，音乐的步力，应该是力道，这个翻译还是有点奇怪，音乐的力道也就淡薄了。为什么呢？因为既然金阁默认了，音乐再怎么类似声，也只不过是赝品的架空的声。纵使令我想化身为声，这种化身也只能是短暂的。请不要以为我在女人和人生的问题上遭受过两次挫折之后就认命而且消沉，变成了一个畏首畏尾的人。在1948年末之前，碰上了好几次这样的机会，其中也有伯母的辅导，我毫不畏惧地去做了，总是落得相同的结果。金阁总是出现在我和女人之间，人生和我之间。于是我的手一触及我想抓住的东西，那东西就立刻变成了灰，展望也完全化成沙漠了。有一回我在庙厨的后面的草地里做农事，闲时我观察蜜蜂造访小朵黄夏菊的情形。一只鸣着金翅膀从洒满阳光的天空飞过来的蜜蜂，从许多的夏菊中选中了一朵，在他的面前执着了许久许久。我想变成蜜蜂的眼睛继续观察，我看见绽开的一点伤痕也没有的端正的黄菊花瓣，简直像一座小金阁那样美，像金阁那样完整，但绝对没有变形为金阁，而仅仅停留在一朵夏菊上。是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菊花，是一种花，仅仅停留在一种不含任何形而上的东西暗示的形态上。它通过保持这种存在的节度，散发出一种迷惑，成为适合蜜蜂欲望的东西，在无形的飞翔的流动的盛久的欲望面前，这样隐身在作为对象的形态里喘着气息，这是多么神秘啊。 形态渐渐变得稀薄，即将破碎，在不停的战争，这也是有其道理的。菊花的形状端庄，仿佛是模仿蜜蜂的欲望而制造出来的。这种美本身是冲着欲感而开花的，因此如今正是生的形态的意义，在闪光的瞬间，这形态是无形的流动的生的柱形，同时是无形的生的飞翔，也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形态的柱形。蜜蜂一头钻进了花儿的深处，浑身沾满了花粉，沉湎在酩酊之中。我看见了迎进蜜蜂的夏菊花强烈地抖动着身子，它本身好像变成了穿着豪华的黄铠甲的蜜蜂，马上就要脱离花茎腾空而飞似的。我几乎为了这种光和光之下在进行的这种活动而感到眩晕。忽然之间，我又脱离了蜜蜂的眼睛，还原为我的眼睛。这时凝望着这种情况的我的眼睛，恰好落在金阁眼睛的位置上。事情是这样的，正如我停止了我是蜜蜂的眼睛，并还原为我的眼睛一样，生逼迫我的那一刹那，我停止了我的眼睛，而把金阁的眼睛完全当作我的眼睛了。正是这个时候，金阁在我和生之间出现了。我还原了我的眼睛了。蜜蜂和夏菊在荒漠的物质世界里，也就是说只停留在被排列的位置上。蜜蜂的飞翔和花的摇曳，同风吹草动沙沙作响没有什么两样。在这静止冻结的世界上，一切都是相等的。曾经那样的散发着迷惑的形态已经死绝了。菊花不过通过它的形态，而只不过通过我们默然地称作菊花这个名字，通过保证而显示出美来的吧。我不是蜜蜂，不会受到菊花的诱惑，我不是菊花，也不会被蜜蜂所爱慕。一切形态与生的流动的那种亲昵消失了。世界被抛弃在相对性当中，唯有时间在流动。永恒的绝对的金阁出现了。毋庸多说，我的眼睛变成金阁的眼睛时，恐怕世界就这样变形。而且在这变形的世界里，唯有金阁保持原来的形态，占有了美，其余的东西都将化为灰尘。自从那个娼妇踏足金阁的庭院以来，还有自从柯川死后，我心中反复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尽管如此，作恶是可能的吗？这是1949年正月的事。幸亏是周末除厕，我到廉价的三番馆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回程的路上独自漫步在久未踏足的新荆棘街上，在杂沓的人流当中，迎面碰上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没有等我想起谁的时候，这张脸已经被人流推到我的身后去了。他头戴着呢礼帽，一种呢绒呢的礼帽，好，身穿高级大衣，围着围巾，身边带着一个穿着褐红色大衣的女人，一眼就能辨认出是一个艺妓。这张桃红色丰满的男人有一点异样，带有一种娃娃脸般的清洁感，高高的鼻子，这是一张普通中年绅士不易看见的脸。这不是外人，正是老师的人的脸部特征。帽子几乎遮住了他这张脸部的特征。尽管我这方面是没有任何内疚的，却反而害怕被对方发现，因为在那一瞬间我泛起了一股想逃避的心情，不愿成为老师变装外出的目击者、见证人，不愿意同老师在无言当中结下了信赖和不信赖的相互交织的关系。这时，一只黑狗混在有正月的夜晚的杂沓的人群当中，这黑毛长狮子狗似乎很习惯在这种人群中穿梭，从美貌的女人的大衣之间，从混有穿着军大衣的行人的脚边，凌厉地走来走去，在各个商店面门前乱转。他在圣护院八桥的一家昔日专卖名糕点的店铺面前，闻着气味，店铺灯火通明。这时我才看清狗的脸，他的一只眼睛已经溃烂，聚集在溃烂的眼睛的眼角上的眼屎和血迹，就像玛瑙。另一只健全的眼睛盯着地面。这长毛狮子狗的背脊上带有着一块烫伤的伤疤，结成一束成团的硬毛，格外的显眼。不知道为什么，狗竟惹起了我的关心。大概是因为狗在内心顽固地抱着另外一个与这里明亮而且繁华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狗在徘徊，狗走在只有嗅觉的黑暗世界上，这与人类的世界重叠起来了。不如说，灯火、唱片的歌声和笑声，被执拗的黑暗的臭味所威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臭味的秩序最确实。纠缠在狗的潮湿的脚下的尿臭味儿，从和人类的内脏和器官散发出来的隐微的恶臭的确是联系在一起了。天气非常的寒冷，两三个像是干黑市买卖的年轻人揪下了装饰在人家门前的松枝， 虽然已经过了新年，却还没有将门前的松枝取下走了过去。他们张开戴着新皮手套的巴掌，在互相竞赛。一人的掌心上仅有几片松叶，另外一个人的掌心完整留下一只只一小只松枝。这伙黑市商人边笑边走了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竟然随着狗走了起来。狗时隐时现，在通往河源町的路上拐了个弯，我就这样来到比新荆棘还黑暗的电车路旁的人行道上。狗的踪影消失了，我停下脚步，左顾右盼，甚至走到电车路的边上，寻找狗的踪迹。这时，一辆光亮的计程车在我面前突然停止，车门打开了，女人先上了车。我不由地往里边瞧了一瞧，一个紧跟着女人的汉子突然注意到我在那里呆着不动。原来他就是老师。为什么方才同我擦身而过的老师和那女人转了一圈之后又与我相遇了呢？我不得而知。总之，他就是老师。先行上车的女人身穿的大衣的褐红色，以及方才遇到过的颜色都留在我的记忆里。这回我无法躲避了，但是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因为还没有发出声音，结巴就在我的嘴里沸滚开来了。我终于做出了连自己都想象不到的表情来，我莫名地对着老师莞尔一笑。我无法说清楚这种笑从何而来，这种笑似乎是从外部而来的，突然贴在我的嘴边。老师看见我的笑，顿时脸色都变了。混账，你要跟踪我吗？斥喝声刚一落地，老师马上斜视了我一眼，而后上了车，使劲关上车门，计程车就开走了。这时我才恍然，方才在新荆棘，老师确实早已经发现我了。第七章，我们先读到这边，下次我们再读剩接下来的部分。第七章算是比较有一点长，不过金阁寺只有十个章节，所以应该这段时间就可以读完。但是我发现我找的版本在翻译上是有一些状况，而且有些字词因为使用上的关系，所以如果读起来会好像听起来不知道在说什么。我相信应该会有这样的状况。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个老师会对伯母，会对沟口，不是伯母，沟口，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变化会变成怎么样呢？我们看看下一次会不会有新的发展。下次见。